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有所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从21节到35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第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的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第28节，那仆人出来，一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紧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领去你的同伴向我领去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人，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以上是神的话语。
各位弟兄姐妹，祝你平安。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今天咱们谈饶恕以免债。谢谢另一姐妹为我们读的经文。很多人读了这一篇经文以后呢，其实感觉都挺好的，不太难理解，有故事性。而且呢，看完这个故事呢，其实心中都挺好受的。怎么说呢？因为这个故事呢，它本身我们觉得非常容易接受。这好比我们在看连续剧，很多的连续剧都有这样子的情节。也就是说，一个人他可能原本情况不太好，但是遇到了贵人，然后呢帮助了他，他呢生活比较好了，可能当了官。但是当了官以后呢，他却忘了原本别人给他的恩典，那么他就凭着他现在这个官职欺压其他的人。等他原本对他有恩典的人，就在他之上的人知道了，就非常的生气，我原本对你这么好，可今天你却欺压了我的百姓，我得惩罚你。然后呢，就把他打入了监牢。我们看了这个故事以后呢，通常感觉都很好，因为在连续剧里有了这样子的一段情节，我们看了心中很爽快，这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所以我们觉得好，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从人的这个层面，我们觉得这是对的，这个故事非常有道理。一些稍微更比较属灵一点的，他除了看人的这个层面，他也从这个故事里，他说我也体会到了神是如何的对我们有恩典， 他免了我们的债，而这债是大的。我们顶多在这人的层面呢，因为受到了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感激他，我们今天免了别人的债，也只不过是小的。比较属灵化的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有一些体会，也就是说，除了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也觉得说，这是我们做基督徒应该的。神对我们这么好，那么有些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原谅他们。好，这个非常容易理解，大家对这一段经文也就明白了。但有些人也在继续的，当他继续的在探讨这一个故事的时候呢，对一些的基督徒，问题就开始来了。有些人就提出了一些比较困难的问题。有些人问，这段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神要我们这样无限量的去原谅别人吗？因为他最后一段他这么说，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原谅人，那上帝也就不原谅你了。他这很有压力，这很有压力。我活在世界上啊，有些人我喜欢，有些人我很讨厌，这是人的问题嘛，对吧？那我们大家都是人啊。那有些人真的我就只是，对吧？有些时候是这样，这也是人。可我不原谅他，神就不原谅我，这好有压力的。那有些人说没关系，从人的层面，就是我们人的层面啊，我可忍则忍，人得罪我，我是基督徒，我忍，我原谅你，我板着一副脸，但我原谅你，我原谅你。但有些人他不容易被原谅啊，怎么说呢？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他惹你不开心啊。可耶稣基督在这个故事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彼得问他原谅七次够了没有，他是说不够，要七十个七次。这七十个七次的意思代表你要无限的宽容，他能做到吗？如果那个人这样继续的每天的惹我火，我能够这么样子的过活吗？这要求太大了吧。这是第一个困难。第二个困难，有些人看了这个故事就开始呢紧张了。因为在这个故事里，这个王原本呢是免了这个人的债，但这个人呢之后做了错事，也就是他不免别人债，这王呢就马上呢把他原本免的债再重新的拿回来了。也就是说，有人问神原谅了我，只要我一回做错了不原谅人，他就马上不原谅我了吗？这是故事的意思吗？这些呢都是困难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呢要重新来好好的来思考这一段的经文。首先我们有一张的秩序单，这秩序单请大家打开。在秩序单就有三点重点。第一，我会跟大家探讨这预言，今天这一个故事，耶稣当他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真正的意思。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当他说这个故事给彼得听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要带出的意思到底是什么？第二点，不要误解这预言的意思。也就是说呢，有些人听了一个故事以后，过分的分解跟解释了这个故事，有些时候就会进入了误区。也就是说，原本我讲这个故事是要带出一个道理，可你误解了这个道理，我就一个道理，可是你最后听成三个道理出来。耶稣基督原本没有这个意思的， 他不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二点。然后最后呢，在总结的时候呢，我给大家可能在生活应用上一两点的小提示、小提醒，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教导了我们什么，那今天我们如何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用出来。所以我们先从马太福音18:21-35，我们重新的再来看一下经文。先从这做起，经文上他说，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这之后呢，就有一段的经文，是一段的故事，是我们所熟悉的故事，对吗？但大前提在这里，18:21-22。这大前提是，彼得来问，主啊，我的弟兄他得罪我，我到底应该原谅他几次？七次够了吗？耶稣的回答是，饶恕是无限量，主的心，主的宽容是无限量，所以你们必须要学这无限量宽容的心，这是耶稣基督的意思。然后他以一个预言，也就是故事，来带出了那一个道理，然后最后做总结。我现在跳到总结，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精力花在哪里呢？花在故事上，故事只为了带出道理，别把故事当主题，主题在于前提，这是耶稣所要带出的道理。饶恕是神的心，是无限量，是恩典。而最后的总结在哪里呢？这最后的总结在这里，这是故事。故事呢，到了最后呢，耶稣说，讲完了这个故事以后，耶稣对他们说，耶稣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天父啊，也要这样对待你们了。这是他意思。所以如果把这预言这故事拿开的话，那整个故事里，这整段经文里，我们的主到底要说些什么？这是主所要说的。彼得来问，我们到底呢需要原谅我们的弟兄多少？七次够了吗？他说不够，70个7次，就无限的，代表着无限。主的恩典，主的饶恕是无限的。你们如果若不从心里面，也就是说明白了主的恩典而发出内心的来饶恕你的弟兄的话，那么你们根本就不明白主的心。这是他的道理，你不明白主的心，你不明白主的心，你也就得不到，你根本就不明白基督徒，也就是说领受主的恩典的人应该活出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式。他说这样啊，主就真的，我的天父要这样来对待你们。如果天父这么对待你们的话，你们受得了吗？这就是他要带出的道理。所以他是一个什么呢？带出道理跟勉励。所以主耶稣呢，在这一个故事里，他最主要是带出一个道理跟一个勉励。这道理是什么呢？饶恕是无限量，是神的心，是恩典。我们效仿耶稣基督，接受了他的恩典，效仿耶稣基督的也要以这样的心态来对待我们的弟兄。然后呢，他给我们的一个勉励是，去吧，就是要这样子的过活。你试想看，如果天父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你们的话，也就是不饶恕的心态来对待你们的话， 你们行吗？也就是最后的一句话。当然石头们都明白了，不行了。所以呢，你们既然明白了，那么就要效仿耶稣基督，无限量的来原谅其他的人。但是呢，说到这里，我们还是必须要回到最根本的，何谓饶恕。先从何谓饶恕开始。在这一段经文里，饶恕似乎跟免债放在一起了。饶恕就是原谅，免债就是你原本欠的，今天不需要还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我先从这里呢给大家说起。如果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原本18章第15到17节，我念给大家听。为什么彼得会进前来问耶稣基督这个问题，然后呢带出这免债跟饶恕？那时候呢，在耶稣还没讲这一段经文的道理之前呢，彼得他们听到的是些什么？那时候耶稣在讲天国的道理，而用不同的比喻预言的说法来带出了天国的道理。在15节里面，耶稣就这么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的，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耶稣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的弟兄他得罪了你，你不能够把这罪呢当着不需要去处理，需要去处理了。如果那个人是你的弟兄的话，不等于他无限量的来冒犯，我们可以让那个罪就这样无限量的滋长。在教会里，如果弟兄有犯罪了，姐妹有犯罪了，我们其他的人是有这个责任来帮助他回到神的面前，再来重新的领受神的恩典。但是呢，你看得出耶稣在这里呢还有顾及到什么呢？顾及到人的感受。怎么说呢？他说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就说不要让太多人知道啊。也就是说，从我们人的角度啊，以今天的话语，这就叫做呢给他一点面子啊，做人别赶尽杀绝啊，懂吗？啊，有点罪给你知道了啊，不用在讲道的时候宣讲出来啊，不需要啊，不需要给各个弟兄姐妹在小组里面分享出来，不需要，给人留点余地啊，每个人还是有一些的情感的。所以主的意思是，你趁着只有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必须要指出他的错来，带他到一旁跟他好好的谈，让他明白这罪在哪里。他若听你的，那么你就得回来这个弟兄了，他又回到了主的面前。但是16节，他若不听的话，你就得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因为他不听，他不愿意认罪，他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那你要带多一两位，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教会 的情况之下，可能带多一两位的弟兄，带着一位小组的组长，或者带一位牧师去，就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他还是不听，还是不听他们的，就要告诉教会了。这时候呢，这个罪呢就不可以开玩笑了，因为他还是不愿意悔改，就必须要告诉教会。那时候呢，教会的长老牧者就必须要出面了。如果还是不听教会的，那时候呢，甚至要把他像外邦人或税吏一样，也就是说呢，隔绝，你根本不愿意，你根本不愿意。也就是说呢，耶稣基督从来都没有说一个人能够让他继续的犯罪下去，然后用这一段经节来成为借口，你必须要无限量的原谅我，没有这回事。这不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罪是不能够无限量的让它继续或滋长下去的。但是现在呢，当彼得听了这些话呢，他进前来再问耶稣，请看呢、啊、他的背后，一彼得就算到底要原谅他几次，第一回他犯罪了，我一个人跟他说，他不愿意悔改一次，好，我再带两位兄弟去跟他谈一谈，他不愿意悔改两次，现在我告诉了教会，咱一团教牧再去跟他谈了，他不愿意悔改三次，够了吧？因为那时候主耶稣啊，你说了吗？那时候呢，就要把他当着什么呢？好像外邦人跟税吏一般，三次，够了吧？所以当彼得进前来问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什么呢？他不是不明白饶恕的意义，他的问题最主要是什么呢？我们饶恕人要做到哪一步田地？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不是不明白饶恕人的意义，但要知道需要做到哪一步的田地。主啊，你的心是到哪一步的田地？你教导我们，我数算过了，好像是三次了。所以呢，他还把他说为更多一点，主啊，我饶恕他七次啊，够了吧？七次，够了吧？从原本的三次，已经增加到了七次，够了吧？耶稣基督说，如果你需要，在这个故事里，耶稣基督意思，你如果需要数一次、两次、三次到七次的话，你就还不明白原谅人的心。一是数算多少次，二是真正的心态，而耶稣讲的是心态上的问题。耶稣要说的不是要算多少次，然后把它当成是一个教会准则。新的东西很多时候是很难用一个数目字来代表跟做准则的。如果你真正理解了神的心，你会无限量的希望一个弟兄、一位姐妹犯罪的会回到神的面前，无限量的希望他会回来，无限量的包容，无限量的希望饶恕，这才是耶稣的心。有了这个大前提呢，我们就终于明白了耶稣对他的门徒讲这个故事的真正意义跟他的意思，这是耶稣所要带出来的道理。我把它画成一个图表给大家看，这个图表已经用过很多次了，大家熟悉吗？应该不是第一次看过这个图表了。何为罪？何为免债？何为饶恕？复习一下，人与神之间，因为咱们的罪，所以关系破裂了。罪的意思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不愿意听从上帝，不愿意认他为我们的主，用我们自己人的意思来过自己的生活，这就是罪了。而这垂直的关系破裂，也会造成横向的关系破裂。这横向的关系破裂呢，就是互相的得罪，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间也会破裂。所以垂直的关系，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破裂以后呢，横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破裂。神如何的给我们救恩呢？他通过耶稣基督，就是他降世为人，为我们牺牲了。当他为我们牺牲的时候呢，他就免了我们的债。罪的债就是死，我们原本都是该死的，但是呢，通过耶稣基督 他的牺牲，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使到这笔债就由他自己偿还了。所以我们的天父看在耶稣基督的份上，他就免了那笔债，我们原本应该偿还的那笔债，因为我们的罪而原本应该偿还的那笔债，今天我们不需要偿还，这叫饶恕。饶恕呢，从某个角度上看，就是我们欠了上帝的债，但今天他不再向我们追讨回来了。看在耶稣基督的份上，耶稣基督已为我们还了那一笔债。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受了神的这个恩典，同样的，神要求我们以感恩的心，在他横向的关系里，人与人之间也要活出这垂直的关系他美丽的地方，他美丽的道理，他美丽的神学，他美丽的理念，必须在我们横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要活出来。所以呢，就像神无限量的宽容我们，我们无限量的去宽容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他的意思。理解了神真正在这一段经文的道理以后呢，那么那几个难题又怎么办？记得吗？有两个难题。一，如果人无限量的整天来冒犯我的话，然后他嘻嘻哈哈的，其实心里都知道，每一次呢我要对他生气的时候，他就说，哎，你是基督徒，马太福音十八章，你的无限量七十个七次，我跟你算过，你连三次还不到，还多得很呢。这是一个难题，如果那一个人无限量的将来冒犯我们怎么办呢？第二个难题，上帝原谅了我们，他会把这原谅这饶恕拿回去吗？我们在世上犯了一些错误，他会拿回去吗？我说要理解这个难题，首先 先这么说，主这里是通过一个预言，也就是一个故事比喻手法来带出一个道理。当一个人用比喻的时候呢，你不能过分的去解剖这个比喻，然后引申出他比喻原本没有要带出道理的道理，就是自己多添加的道理。怎讲呢？所谓的预言比喻的说法隐喻的说法，他只是为了带出一个道理，而这些是从这个用比喻的说法的人的口中所要传达的这个意思，给这个听的人他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其他的你不能够再增添了，过分的去解释它只会进入了误区。比如说今天有位女士，然后你称赞她，你说，哇，小姐你真是美到像花一样，这一位女士你真是美到像花一样，你就只能够这个是她意思啊，你不能说你说我是花，也就是说明天你就说我是果子，然后后天你说我凋谢，你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我没这个意思，我没这个意思，我只是说你漂亮就是这样，你美如花就是这样，就这个意思。你别把这个花呢过分的去把它解释出来，引申出它根本没有在第一时间根本没有这样的道理的，他根本没有这个意思。所以当一个人说你壮如牛，他只是比喻说你是很壮像牛，你生气了你说我四只脚， 我没这意思啊，我说你壮啊，就是这样，你身体壮啊，没这个意思啊，没这个意思啊。比喻说法，隐喻，就是说我所要带出的道理是什么，你必须要明白。也就是说，我们回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真正要明白的是耶稣基督真正要带出的道理是什么，不要把他的意思歪曲了，歪曲了就进了误区，然后在误区里打转，然后最后弄到自己呢不能从误区里走出来，然后呢就成为一个神学死角，然后就在那边很紧张很压力。我们的主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要带出，通过这个故事带出的，我们的神是非常宽宏大量的，原谅了我们，他要求我们怎么做，在横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要这样子的活出来。所以千万不要过分的去把这比喻去分析跟解释，否则的话在神学上尤其就会进入了很多死角。就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的主是羊，但我们的主也是什么，也是牧羊人，羊是个比喻手法，牧羊人也是个比喻手法。你说你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你把这两个比喻都放在一起的时候，你说这是悖论，也就是说它相抵触，到底我们主是羊还是牧羊人？你是牧羊人，你不可能那只羊，可你如果是那只羊，你不可能是牧羊人。它相抵触是因为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它原本就不是这个意思。当我们用比喻的说法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羊，是因为他是我们的代罪羔羊，是内层的意思，是从牺牲自己成为我们的代罪的祭品的那个角度，就是内层意思，不能够再引申了，没有其他的意思了，请不要进入误区。当我们说他是我们的牧羊人的时候，他是代表着带领着众人的那一个意思，不再是在探讨的代罪的祭品的这一个意思了，两个是不同的情况，不能够混在一起而谈。也就是说，虽然今天我们只谈一个预言而已，但同样的道理，所有的预言都是要用同样的道理来分析。原本耶稣他说这个预言的时候，他用这个预言他真正要带出的是什么的信息，他如果原本就没有带出这个信息的话，请不要加添话语，在他嘴里加添话语，他没有这一层的意思。也就是说呢，耶稣要告诉彼得的是那真正饶恕人的心，这段经文就是这样。也就是说两点，一，这饶恕呢，这恩典是无限量的；二，你如果真正饶恕，如果你真正接受神的饶恕的话，你也就懂得如何去饶恕人。你如果真正知道明白了神是如何的饶恕我们，而以感恩的心的话，那么我们也就真正的得去明白如何的去饶恕人。这个呢是一种慈悲的心态，是神所喜悦的。但很重要的也要说，在这饶恕里面，我们刚才说的这垂直的关系，神给我们的饶恕，这是他的工作，这是他的作为，但我们也有还有一个本分需要尽到。我们必须要什么呢？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的罪，必须要有悔改的心，以感恩的心来接受耶稣给我们的救赎。耶稣从来都没有说过你不悔改你可以无限量的继续犯罪下去，而主的原谅也将无限量的这样子的给。主的礼物 他的饶恕是免费的，是永远在的，他的心永远是敞开给我们的。但我们不愿意接受的话，还是以罪的心态继续下去的话，神是不会饶恕的，没有这么简单。也就是说呢，当我们进入了如何的在我们自己人的生活中把这个操作出来的时候呢，我有几点的想法给大家说一说。首先，免人的债，这是在主导文里我们祷告的，知道吧？在主导文里，主教导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也就是说，神啊，免我们的债，就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这是神的道理。但在人的层面上操作出来的时候，有一点得注意。有些时候呢，我们有一种的高傲，但我们不知道。也就是说，我们从心中觉得自己饶恕人，我免你的债，其实根本那个人不欠你的债。怎讲呢？你要先确定人有欠你的债，你才可以免别人的债。有些时候人根本都没欠你的债，没欠我的债，只不过我一厢情愿的以为你欠我的债。有这样的情况吗？时常都有。就那个人长得比我帅一点，我看他实在不顺眼，那个人就是比我漂亮一点，这令我讨厌，我心里原谅你吧。每一次呢，你考试就是比我考得好一点啊，我活到七八十岁啊，这个朋友啊，已经是我五六十年的朋友，你每次在生命当中就比我幸运一点点，实在很不敢演啊。你们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嫁人也嫁得比我好一点点，或娶人也娶得比我好一点点啊。那以后有孩子的时候啊，对吧，媳妇比媳妇也比我好一点点，对吧，女婿比女婿也就比我好一点点啊，住的物质也比我好一点点，生命也比我好过一点点。每一次呢，当大家聚在一起，老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呢，总是风头比我贱那么一点点，非常生气。二十多年来我忍呢，那股气啊，要不是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我早就跟你翻了。我凭着耶稣基督所教导我的，我心里原谅你吧。其实这不叫原谅，他不欠你的，这叫做妒忌。也就是说，其实是我们从我们的角度，这是一种的高傲。我们认为别人欠我们的，其实他不欠，就 他比你好命一点，就这样了呀。所以要知道呢，不能够说因为你不喜欢那个人，所以呢你原谅他，不能够因为那个人生命上比你好一点，然后让你很不舒服，所以你说我从心里我原谅他，没什么好原谅，这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犯罪，我们需要原谅，我们妒忌人。二，如果那个人再继续的重犯呢，也就是一个人呢，他老是冒犯我们，得罪我们，我们能够多少次的原谅他呢？在这里呢，其他的经文帮助我们看这一件事情。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这里说，倘若这人跟那人有嫌隙，就是他们关系之间有破裂，圣经教导我们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么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饶恕人，很重要。主如何饶恕你们， 你要怎么样饶恕人，但主怎么样饶恕我们呢？我们必须要什么？悔改。记得彼得在他这段故事之前，他为什么会问耶稣基督得原谅那个人多少次，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耶稣基督曾经说过，如果这个人在继续不愿意悔改的情况之下，给了多次机会继续不愿意悔改的情况之下，甚至我们可以把他当着外邦人或者罪人。也就是说，主不容忍罪的，主是不容忍罪的。所以以弗所书他这里4:32说得很清楚，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不是神饶恕你而已，是在基督里。也就是说，这个人呢，因为那一个以弗所书是谈弟兄姐妹人，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你要得到这饶恕，你必须要通过耶稣基督。你要得到神的饶恕吗？你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要接受耶稣基督，就必须要认罪悔改，接受神的恩典。所以路加福音也这么说，6:37，他告诉我们，就是别太高傲，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必蒙饶恕。但是呢，约翰一书说明了这饶恕它背后的意思，必须什么呢？必须认自己的罪。这个人得认自己的罪，认了罪后，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会赦免我们的罪，接近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他的意思。所以路加福音17:3说，你们要谨慎啊，若是你们的弟兄得罪你，要劝诫他。罪是不能够容忍的，他若懊悔了，也就是说他真的打从心中懊悔了，悔改了，就饶恕他。也就是说呢，要受主饶恕是需要悔改的。那你说这个人如果呢继续不悔改，老是拿着马太福音18来跟向我说的话呢，那怎么办？第一，先把这其他的章节给他看，这是第一点。那看了后他还不愿意悔改，那怎么办？那我说，撒母耳记上16:7，那时候呢，是对着撒母耳先知神这么说。前面的一段，他是在讲他如何拣选王，但是那后面那一句，耶和华不像人看人啊，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有了这一句话呢，就能够让我们回应其中一种相当困难处理的状况。也就是说，这个人他继续的犯罪，可是他在外表上，他每一次欠我的债的时候呢，他总是呢好像很谦卑的来到我面前，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那你很生气，因为你明明知道你说对不起只是口中而已，你心里不是这么讲的，但是因为你口里说对不起，脸又满脸带笑容，我又是基督徒，跟你生气又好像很不是样子。那我说很困难，很困难，我要跟你说 主的道的时候呢，你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对对，对不起，对不起。然后你说好，我原谅你，去吧。下一次砰又再来了，下一次我跟你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我知道，下一次，对对，一直对。然后我说我原谅你，下一次又再来了，每一次带着笑容，就是没带心，但带着笑容。怎么办呢？就这个办法。要明白，神说过，在加勒太书六章七节，不要自欺啊，神是轻慢不得的，不能拿神的话语来太随便。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今天继续的种罪的种子，一天收的是罪的果子。别人不知道，但神知道。别人不知道，那神知道。所以当一个人他不诚心的来继续的冒犯，然后用神的话语似乎来盖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神知道，我察觉你的心，我不是凭着你的口，也不是凭着你的外貌，我凭着你的心，神会知道。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劝勉，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劝勉。别老是通过一句对不起呢，然后呢就继续的犯罪下去。这是对你的一个劝勉，这是对我一个劝勉。神虽然是无限量的恩典，但他也劝我们不能以这个心态来过活。也就是说呢，神不是说我要把我的原谅收回去，我不是要把我的救恩收回去，不是这个意思。但神说的是什么呢？你如果在你接受这恩典的时候就明白这恩典的意义的话，那你就不会轻看这恩典，然后很轻浮的利用神的话语来成为做罪的借口。你不会这么做的。你如果呢明白了神的恩典，你必然会饶恕你的弟兄姐妹，不用到那个地步。故事的那一个是因为他是一个国王，他是用国王，所以国王呢因为知道了这个臣子呢不免别人的债，但国王免了你的债，所以很生气，所以说好，我不免你的债了。但是呢神不一样，神在第一天他免我们的债的时候，他其实就明白了我们的心态。心不正，口就不正。我口里不管能够是对神说对不起，但心不正就是心不正。他明白了，对我们劝勉，不要自欺啊，弟兄姐妹们，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就是什么了。要进入神的饶恕呢，就要知道神真正的道理。在活住在神的饶恕的当儿，还有两项的提醒。第一，如果呢真正饶恕人的话呢，从人的层面呢，也就是说单单在横向，因为知道当神饶恕我们的时候，他真的就好像把石头丢进大海了，那我们呢饶恕人的时候就把这件事当着丢进大海了。别在下一次的时候呢又把30年陈年往事全拉出来再谈，有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今天在情感上我真的饶恕你了，情感上我真的饶恕你了，真的真的。但下一回当我冒火的时候呢，可能不是同一件事情啊。也就是说这个人向我道歉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冒犯的事情呢已经是不一样的，他性质是不一样的。但是我顺便把我20年来每一次原谅你其他的事情也搬出来， 因为其实呢，我虽然原谅你，可是呢，我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原谅你。我只不过是呢，暂时把它收在心里，然后呢，告诉我自己，不要以牙还牙，不要以眼还眼，这是对的，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呢，每一次我原谅你的时候呢，我就把我自己呢抬高了身段，我比你高，你欠我一个。免人的债，就表示他不再欠了嘞。完了，画条线，没了。不能够在另外一次的事件中把这件事情又拉出来讲，然后呢，还感觉到自己是因为我原谅了你，所以我比你高，你欠我的，我原谅了，你记得吗？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就表示其实你还没免他的债，免了95%了，5%收起来，下一次用，保管还有下一次，对吧？以后呢，在接下来两个星期，我们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吧？家庭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夫与妻，父与子，妈妈与女儿，人与人，小组，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对吧？尤其有些时候是夫妻吵架嘛，对吧？妻子说了一句，丈夫不高兴，顶了他一句，然后妻子不高兴，又顶回他一句，然后呢，就一句一句一句一句，然后呢，哎，你别忘记，以前你这个我怎么样对待你，你今天就这样对待我，哎，你以为你只有你才会原谅人啊？我告诉你，我20年来的，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最后的结论是，我就知道你30年来从来没挨过我一天。你原谅了95%，就是收5%，就为了这一天而已。原谅是100%的，别把事情闹大，别把事情呢收在心里。原谅，就像主原谅我们一样。二，有些时候呢，我们免人的债，但是那一个人呢，他真的不好免，而我们觉得免人的债很吃亏。的确啊，免人的债是吃亏的，就是你愿意承担这一笔债啊，他已经不再还你了，你愿意承担，我们觉得很吃亏。从人的情感上，我们觉得吃了亏，然后基督徒呢又要这么无限量的去吃亏，很难受。能不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得到一定的公平，用自己的说法得到一定的公平？有一位卖猪肉的，他在巴萨里卖猪肉啊，他的心真的是不正的。你跟他买500克的猪肉的话呢，行行出状元啊，他一刀下去一切，他知道450克而已，他知道了。然后呢，因为他生意好，他一称，你知道他们一称就放了，哦，好了，500克给你收钱，其他吃了你50克，行行出状元啊，一刀下去他知道450而已。你说他怎么知道？他知道。但行行也出状元，有一些的家庭主妇，其中一位，他手一拿450克而已，行行出状元。你会吃我的秤，我一拿我也知道你吃我的秤。所以这位不诚实的小贩一刀下去450克给了他，他一拿450克要说，但是人很多，人很多，然后那个小贩很快的，这个是手法，很快给了你钱拿了，然后你哎呀人又很多，就算了啦，对吧？哎呀算了，那你不开心你就说算了，可能一次罢了，我吃点亏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钱不大算了。你第二次再去买猪肉的时候，他一刀下去450克，啪给你，你拿了，我两次了。这个人不老实，你知道这个人是不老实的，所以这个是什么？这叫罪。那怎么办？你要跟他说，你又怕说什么呢？ 主说过啊，可以的话独处的时候才跟他讲，留点面子给他，可人这么多，你说哎，你吃我的秤，哇，每个人就听，这又好像相抵触了，对吧？又好像不是得饶人处且饶人。所以家庭主妇他想了用自己的方法，没问题吗？你给我450克，500克猪肉，差不多6块多钱。以前我拿10块给你，你找钱给我，我现在不拿10块钱给你。因为他看到他很忙，所以他时常有些人算钱也是不准的，尤其你给他硬币啊，你给他硬币的时候他就拿了，哎呀这么多，大概放进去了。所以原本是6块7毛，他就给他6块3毛，放多几个5毛钱，放多几个2毛钱，你掺在一起的时候，哎呦，你就哎，然后还有几个OK 啊，6块7，6块7啊，其他人，然后你就好像找钱找不到啊，那钱给你啊，比较多零钱没关系吧？他也没有空啊，没关系啊 ，OK， 你转身拿了，你走了，他拿了6块3，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喊他吗？你喊他，他回来，万一称了后又不准了，你就不行了吗？对不对？所以你拿到6块3，哎呀，算了，反正也是公平嘛，对吧？我也给450克，他也给6块3。从人横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你得到什么呢？在人的世界里，你得到了公平，两者之间都是公平，只有在两者之间都是以不义的手法，明白吗？人与人之间都是公平的，但是都是以不义的手法来得到这个公平。不要忘记，你我之间虽是公平，但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上面。他一看，虽然你得着了在人与人之间这一段交易里得着了公平，在我眼里我不喜悦。两个人都是以不义的手段来争取到人与人之间的公平，这不是我的做法。耶稣基督的道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劝诫大家不要以自己的方式，以自己的说法得到公平。最后，神原谅我们，神原谅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得不只原谅别人，有些时候有些人，只是有些人，他的心他不能原谅自己。一位德士司机一次的车祸中不小心撞死了一个人，这一个人有妻子有孩子，这位德士司机当然非常懊悔，他是不小心的，非常的懊悔。他来到这一个妇人跟他孩子的面前，孩子还小，他一直跪，一直要求原谅。开始这个家庭没办法原谅他，情感上做不到，大家都会明白，丈夫死了，这女的非常的悲伤。但后来呢，这女的原谅他，就是说看到你这么样子也不是故意的，人都死去了，能够怎么做。所以女的跟他讲，好了，行了，我们原谅你吧，你走吧，无所谓了，走了，去过你的生活吧。可是这个人没有办法过，他没有办法过，他很潦倒，非常的潦倒，每天在想如何的再走一步路，找另外一个方式来补偿这个家庭。几年后还是没有办法过了这个婚姻，而两边都是基督徒。到了一天，当这个女的终于知道这个男人是怎么过，这个得失之际是怎么过他的潦倒生活，而且还有自己的家庭，所以这个女的跟他说，你真的后悔这件事对吧？是，我们原谅你了，人死也不能复生了，主也原谅你了，你寻求主原谅了对吧？是，主原谅，我相信。问题是你觉得你主比主更高嘞？主原谅了你，可是你比主更高，主可原谅的你不可原谅。 主可原谅的，你不可原谅，你还比主更高。如果主原谅了我们，我们诚心诚意的是带着悔改的心，带着谦卑悔改的心回到上帝的面前，那就喜乐的接受这个原谅，宽了我们的心。当神释放了我们，免我们的债，那我们就心存感激的说谢谢你，那让我好好的去过我的生活，好好的因为这个恩典以更好的方式来服侍弟兄姐妹们，别让自己活在原本的罪的枷锁里面，让神带给我们释放。只要我们心是正的，是悔改的，不再重犯了，神原谅我们，就好好去过活吧。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听到你是如何的饶恕我们，更免我们的债。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免我们的债的时候，也帮助我们免别人的债。免别人的债的当下，知道我们心如果是正的，是真的充满悔改的时候呢，也帮助我们能够跳出这罪的框框，也要饶恕自己，重新的踏上那人生的旅途。所以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如何的活出呢耶稣基督的样式，就从这悔改，从这饶恕里边，我们来把这神的道理操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你继续供应给我们这心里足够的食粮，让我们能够真的发出内心原谅他人，原谅我们自己，也感激你对我们的原谅。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和交托，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我们身为罪人，我们肯定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得罪别人，而且所以就让我们要靠主的力量，在我们得罪别人的时候能去跟别人道歉，也希望以主的力量，如果人家得罪了我们，我们能去宽恕人家。主，你是我力量。